那小敏姐妹现在写了1400多首诗歌了，我们知道啊，他们有读过音乐，甚至他也没有我们在座的啊读过其他的大学什么，他初中一年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啊这个我跟苏文兴弟兄我们在新加坡这个搞这个大型的布道会，那苏文兴带了差不多40多位国内来的音乐家来唱小敏的诗歌。他有一天讲，他说有一次他们在中央民族乐团来录音的时候，当他们录完音了，那个国家一级的音乐家来录这个他的诗歌，录完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个歌写得真好，能不能请这个作曲家到我们面前。小敏姐妹那儿在录音室里边就把他请出来，看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女孩子，哇，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主，这是人不可能的。你想今天我们可能中国写诗歌最多的人叫古建芬，我那年在日本宣教，我遇到他女儿在教会里带敬拜，他女儿带敬拜带小敏的诗歌，他不带他妈妈的诗歌，对吧？他妈妈写80年代新一辈的嘛，哈，那一辈已经，哎，我们大多都是80年代新一辈，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他唱，我就笑，我说你觉得你妈妈跟小敏比谁写的诗歌多？他当然小敏写的多，我妈妈没有写过几首嘛，总共20-30首，在中国蛮流行的哈。可小敏写了1400首诗歌，啊，一会儿他会讲出他生命的见证，啊，非常奇妙的见证。1997年那一天，我记得。我在洛杉矶，我们有一个特会，我们最亲爱的赵天牧师从中国回来了，他跟小敏姐妹在一起，他拿了一个录音带，小敏唱了3首诗歌，那一天唱了3首诗歌，好像是500多少首，大概是第500多首。第一首诗歌叫《我们成为啊，我们成为赢家》，啊，鸽子飞回来了，我们成为赢家，没有湛蓝的天空。啊，我这个音乐啊。我比小敏强一点，我还懂点简谱，我给他整理出来的。那一天就一边听一边整，我大概整理了大概30-40遍，我才得把它整理完，整理出来。这3首歌我都特别喜欢，是因为我整理的，所以在1400首诗歌那个乐谱是有2首是我抄出来的，另外一首是另外一个弟兄，我没成为赢家，不过那弟兄抄的那首歌没唱红，我这2首都唱红了，一首是我唱的。一会儿一首苗哥来唱。这首诗歌为什么特别，是当时教会正面对着逼迫，很多的弟兄姊妹被抓进了监狱。圣经说那些被逼迫的人呐，他们穿着绵羊的皮，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可能这句你们没读圣经都不太懂得什么意思。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啊，为了惩罚一些人，那些人就把那个绵羊的皮扒下来，湿着裹在你的身上缝上，然后太阳一晒，那个绵羊皮就抽紧了，就把人勒的就必须在山上跑啊，满山的跑，最后勒死。很多传道人在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好像一个新的逼迫要来临。教会经过了10几年复苏，也经过了10几年的安静，可是现在每次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朵黑云就在上空。所以最近我常常为中国家庭教会祷告，为我们那些传道人，尤其是城市里的新型的教会那些传道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像农村的那些老传道人他们所经历的，对他们来说还是蛮顺利的，教会发展很快，工作也很有果效。但是当今天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为什么选这首诗歌？2011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为国内的肢体祷告，为他们献这首诗歌。今年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祷告，就是为国内的教会祷告，让神保守他们在试炼的时候，像金子一样，经过火的试炼。因为这个时候看到工程是草木和谐的工程，还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我们相信中国的家庭教会都是金银宝石的工程。Amen， 来唱首诗歌，哈利路亚。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唱首诗歌。 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方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走。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自酿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福音在大地长通。我们再来。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哈利路亚，让我们来祷告，用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为我们国内的肢体，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祝福他们，保守他们，保守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都在一片天空下，但是我们多么不同，我们这里有自由，有富足，可是他们有贫穷，有逼迫。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小米姐妹说，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条件真的太好了，我们如果不爱主，我们真的是都没有良心。哈利路亚，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复兴起来，为了我们的亲爱的主。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自酿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遮，浮云在大地上，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汁，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方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走。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
坐在自己的铺，想浮音在大地唱头。主啊，我们恳切地求告你，为了我们的骨肉之亲，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正像保罗所说的，主啊，为了我的骨肉之亲，为了他们能得救，即使我们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们也愿意。在今天，在这个主日的第一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坐在这个教堂里边，我们坐在这一个平安的美丽的地方，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责备了我们，我们太少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太少来关心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不再物质的富足这里边来挣扎，我们要在主的爱里边来复兴，复兴我们的生命。求你来祝福中国的教会，让中国的教会中间没有隔墙，让他们彼此的相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让我们彼此的相爱。你说过，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都是你的门徒。在这个压力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带到，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胜过。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你在这要锤炼出一批你的精兵，为你来传扬福音，建造教会。哈利路亚！也使用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收割中有份，也在苦难中有份。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Amen。
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口中衔来一片鲜嫩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我们踏着雪，踏着泪走过来，大雁飞北飞南，唱不得山的爱，激烈的中国也不再荒凉。你看到处处都是苏醒的草木，上鸽子飞回来，口中衔来一片鲜嫩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我们踏着雪，踏着泪走过来。我们踏着雪，踏着泪走过来。大雁飞北飞南，唱不尽山的爱。新的草木，基地中国也不再
感谢主啊，这个你看小敏的诗歌谁都可以唱，这个声乐家都可以唱，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上帝给我们带来一个音乐专家，所以我们要成立诗班了，现在诗班报名已经40多位了，我们还有10个名额，这个不能超过50位了啊，就是希望你们来踊跃的来参加，如果你有这个唱歌的恩赐，我们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诗班。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敏姐妹啊，今天她在我们中间来传讲神在她生命中的感动。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时刻我们敬拜你，来遵从你。主啊，这诗歌是你赐给中国的，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求你来祝福这个诗歌，让迦南诗歌唱遍中国大地，让迦南诗歌唱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主啊，让你的福音随着诗歌，随着弟兄姊妹的脚步都传出去，传到中国，也传到世界各地，传到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祝福小敏姐妹与她同在。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恭敬的仰望，求主来保守，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都受到改变，受到主的激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会感受到基督徒神的儿女是最蒙福的，因为我在国内看到一张报纸，那个报纸上有医生的专家说，经常唱歌的人长寿，只有基督徒每天唱诗，还有拍掌的人对心脏好，不容易得心脏病。所以我们要常常拍手赞美我们的神。诗篇47篇上面告诉我们说，万民呐，你们要拍手，要拍掌赞美耶和华啊，愿大水拍手啊，这是诗人的这个心声。还有呢，弹琴的人是智商高，所以我们要学习弹琴敬拜我们的主。所以在没有开始之前，我非常的感恩能够到这个地方听到迦南诗歌被唱的这样的，就是哎呀，这样的耳熟能详，就是让我听了之后就像是在我老家聚会那个光景是一样的。所以张牧师唱我的诗歌是最早，他唱最知心的朋友，国内的弟兄姊妹都给我讲，他说你看四哥唱的比你唱的都好，国内都叫他四哥嘛。所以我说是这首诗歌，他每次上唱的时候真的是声情并茂。我真的非常感谢主能够借助迦南诗歌祝福很多的人。在下面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最美好的时光赐给我们，在今天我们一同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是啊，你的伟大，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使我们的心常常感恩感谢，也使我们的心常常受感动。如果没有你的救赎，我们也许早已离开这个人间。是你陪伴着我们，是你的手搀扶着我们走到今天。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每个弟兄姊妹最亲爱的伴侣。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是你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将荣耀归给你，求你祝福今天的日子，站立在你使女的身边，给她足够的力量。我永远知道有你就有一切，没有你我一切都没有。主，求你帮助我能够在诗歌见证分享，主我读圣经当中都能够知道我们天父的心意。让我们一同拉起手向前走，因为你的日子是越来越近，我们当警醒祷告。求你赐福下面的光阴，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成为耕种的好田地，能够结出丰硕的籽粒来。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好，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认识我就是从那个迦南诗歌的里面，还有那个迦南歌声。今天呢我都不用多说了，因为我前两天在那个马里兰那边有布道，也有那个诗歌的见证，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听到了。但是我不用讲太重复的，我只是给弟兄姊妹讲，因为张牧师给我一个见证分享，就是最知心的朋友啊，我这位最知心的朋友也是你们最知心的朋友，就是主耶稣，他对我的救赎，包括今天早晨我们读诗篇118篇第14节，真的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哎，我说这一节诗歌是用在我的身上是最合适的，我就把它背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自从我信了主之后，我的心中才充满了力量。过去我真的是对人生充满了黑暗，就是那个就是看到这个黑暗的人生充满了里面就是灰心，就是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是那样的诡诈复杂，就都是看到人的那一种那个消极的一方面。所以认识了主之后，主才会改变我。所以我记得我写过一首诗歌 第25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了红蓝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长高，不知道天空中为什么会有白云，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为什么树叶落了还要发芽，为什么春夏秋冬轮复返，为什么风和空气我看不见，为什么太阳月亮星星挂在高天，这一切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在我的心中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我在风中彷徨，我在雨中寻觅，寻了很久很久，没有找到谜底。听人说，你去寻求真神，他会完全地告诉给你，给我解开很多的奥秘。所以这首诗歌是迦南诗歌25首，是最长的一首诗歌，我没有教过弟兄姊妹，因为太长。我记得我去拘留所的时候给拘留所里面的人们唱过一次非常完整的这首诗歌。所以就是在诗歌的创作当中，我知道真的是这个力量，这个源头，这个活水就是来自神啊。初中没有毕业，我只上到初一的第六课，就中途就辍学，因为当时有鼻窦炎。后来舅妈给我传福音，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教会里面去聚会。今天上午张牧师唱到第十首拉着你的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才接纳，因为我们当时教会唱的都是传统诗歌，都是啊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写照，他们的调子也非常朗朗上口啊。那些调子是这样唱，弟兄姐妹仔细想一想，信了耶稣比啥都强，都是这样的调。还有一种调子是小小麦子生了虫，外面虽好里面空，摸它没有面，种它压不生，看着是信徒，其实你没生命，特别像河南调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会唱，我当时也听会好多这样的诗歌。后来我就写了这些诗歌之后，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愿你拉住我们的手，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当时他们就接受不了，后来就唱这首诗歌拉着你的手，是在一个差派的聚会当中，弟兄姊妹就流泪了，从当时开始接受啊，他们通知我去教会聚会。所以在创作这些诗歌的过程当中，也是跟着教会一同增长的，并不是我的生命是多么好，而是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但是我知道主把这恩赐给我的时候，他会让我经历苦难。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会跟你讲这个知心朋友是到什么知心的程度。因为他医治我的病，当时的时候舅妈给我传福音带我去教会，我就给一群人啊，几乎是没有年轻人。当天晚上我看来看去就我一个是年轻人，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围绕一个桌子就唱一些很古老的诗歌，我们一起祷告。后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我相信我的病你会医治，今天晚上我就是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我知道在天地之间有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当时呢我就祷告跪下之后，回去之后我就发现那个我那鼻子一到冬天它流那个清水，也不是鼻涕，就是那个清水，非常难受的，并且是引起记忆力下降。后来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弟兄姊妹去聚会，后来我是越来越发现这个鼻子是越来越好。后来母亲呢因为担心嘛，因为我们是姊妹五个，我是老四，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在我18岁那年，16岁，他得了一个急性的脑膜炎，就没治好就去世了。当时就是离开那个，当时呢就是对我家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我的身体素质也不是太好，舅妈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母亲就接受，她也接受，她就说行啊，你和弟兄姊妹一起去聚会。当时的时候，神真的是医治了我，并且不但医治了我，还让我看到我们 村子上的人有驼背的直起来，聋子的听见，瘫子的都起来行走。你可能会觉得啊，不可思议，但是在老家真的是发生这样的神迹，对我的心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哎呀，我当时我就想，真的是神显现在我们的当中了。当时我就跟随着弟兄姊妹一起去聚会。其实我今天再没有分享这个圣经之前，你看这个是约翰福音15章13节，上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知心的朋友他会把他的心声告诉我。当时有一天我就跪下祷告啊，其实我也是，有人就说我的教会是灵恩的，有人说是基要的。其实呢，在我的里面，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宗派观念啊。我会讲到，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真是听到神给我在说话，非常清楚的。我当时跪在我的房间祷告，神就告诉我说他要用我，并且将来要经历苦难。哎呀，我当时心的里面充满了平安，真的是。可能你会想到我怎么听不到声音，你不要就是刻意的去追求，在你祷告非常安静的时候，神真的是把他的心意告诉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是无话不说的。所以我在写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我跟随神的时候，圣经上说若有人要跟从主，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当时都有受逼迫的，村子上的人到处的都说呀，小敏跟着这些这个信主的来回跑，并且说我在前面跑，身边那个跟了好几个男的，就这样说很多这个毁谤的话。并且我们骑着自行车一去聚会，那个大地里大田里面干活的人离老远都冲着我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就这样。但是我们当时非常喜乐啊，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光景。后来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出来服侍聚会，特别的坚定。后来当时的时候家人就特别的反对，因为我母亲是回族，他虽然是同意了我信，但是我一跑一走的时候，一出来走的时候，他又有一点接受不了。其实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会感受到你们一定好好祷告，因为你们太安逸了。你知道我到这边看，每家每户所住的房子在中国来说都是部长级的人才能住到的，并且还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你们如果不爱主真的没良心啊！你会想起小敏说过这句话，如果不爱主真的没良心。我都会想我的祷告，我并不是羡慕，因为我是特别的深爱我的祖国。因为我出生在农村，那个早上张牧师说，他说我看你吃饭也不挑，我说只要粮食煮熟就好，特别的这个满足，没有一种就是跟人去相比的。但是我会知道，你可能会想到国内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苦，就是包括昨天我在一个地方，一个弟兄问我，他说四川汶川地震死那么多的人，我都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这样。我说主权在上帝，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树，一样的草，为什么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你们有没有为了这样的环境去感谢上帝？所以每天都要感恩呢。说基督徒不能抱怨，尤其是生在你们这边的弟兄姊妹，一切的环境这样的好，你每天还在抱怨上帝。我过去我就从那个去年我洗头发，我发现我有白头发了，我说主啊不行啊，我还年轻啊，你不能让我头发白呀、啊。后来我去一个地方聚会，就看到一个姊妹，她头发比我白的更多，然后她就在那特别的喜乐的服侍，我都向神认罪，我说主你怜悯我，我都是个不知足，我的头发还没全白我都忧愁。后来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弟兄全白了，人家还是非常喜乐。然后后来我就总结，我说有些地方有个弟兄是没有头发，人家还非常喜乐。真是没有头发的弟兄说，他说我也高兴啊，我省好多海飞丝啊。白头发的时候我也应该高兴啊，不比没有头发强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每天一个感恩感谢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在认识神之后，神真的是把这个知足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你们要一定要好好祷告。其实我还有一处的经文，你们不用读圣经，我给你们读，是在启示录的3章第10节，上面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是股票还是你的 money 还是你的房子还是主耶稣？我去年去到那个演艺界的一个聚会当中，就是吕丽萍他们在国内带的一个演艺界的那个演员，他们在那聚会，反正我想，我说我不管你们是大腕明星，我也是星，我是天上的星，我都在这跟他们分享圣经。 感谢主。后来结束之后，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小敏给我祷告，我是圣女。我就想，我说是不是特别圣洁呀？她说没有，不是你想的，我是圣家的，嫁不出去的。我说你为什么没嫁出去？她说我要找一个必须是有房子、有位子、有车子、有票子，并且一切都好的。我说你现在缺少的是神子。我就告诉她，真的是这个时代，我们的眼睛不要专一的注定世界。你看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耶稣的道是让我们忍耐的。这个忍字怎么写？心字上面一个刀刃，我们一定要学习忍耐。你不要别人对你有一点你的生命程度，为什么可能在国外的弟兄姊妹觉得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成长就非常的快，真是在那个苦难的当中。其实我现在非常的感谢，现在聚会逃跑的次数就少了，过去老穿旅游鞋，只要是看是不对都开始翻墙，所以你们到国内绝对翻墙没有我们利索，因为是特殊的训练。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馒头地瓜上面趴了很多黑黑压压的那个苍蝇，我们吃了就不拉肚子，你们吃了肯定会拉肚子。所以现在我们服侍神，环境少了我们反而想念。前段一个姊妹说，她说哟，如果这段关系再抓我们，我们的心里才高兴呢。所以就有一种打游击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就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母亲接受不了我出来，哥哥嫂嫂也不接受，他们当时呢就对我很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也面临着一些这个服侍的选择。当时就是家人就是一种不接纳，就觉得无处可去了。哎呀，我当时就在那个这个田野的小路上开始走，向神祷告，我说主，在这个时候只有你才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就开始祷告，边祷告边流泪，这首诗歌就唱了出来。所以我才知道，在苦难中写的诗歌真是让弟兄姊妹真的很得益处的。这首诗歌是不分宗派，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接受，所以他有的诗歌是有背景的。所以我会给弟兄姊妹这个讲到，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但是他领我们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的道路，也是永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鼓励着我。你比如说这次来的一个姊妹叫小改，本身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他就没有签上证，他为主吃了很多的苦。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逃跑，他就从那个房子上跳下来，腿就摔断了。这边有一个高医生，可能是那个张牧师他们都认识他，他在这边就是找到一些弟兄姊妹有些爱心奉献，在国内找到和谐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他的腿后来就慢慢好，现在能走路。在去年他不到的时候，追赶他的公安局的人做了绝志祷告，感谢主，将荣耀归给神。我们都知道有一天神真的会做事情的，并且他做绝志的时候他给他们说，说你们给小凯说一声啊，我不好意思到前面去，求他在主的里面饶恕我。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那里面我们都是宽容的啊，只要他信耶稣真的是改变很多。所以他那种舍己给我这个带来很好的一个榜样。他有一个女儿，女儿叫以诺，儿子叫以撒啊，他们两个就是他常常出去服侍就把孩子放在家里。其实如果在今天的来说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每次出来，有一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因为他常常出去，公公婆婆还有大弟弟的活也管不了那么多。那天晚上回来之后，国内不像这边都是有路灯啊，什么都没有。他回家之后，他怎么觉得他家那个门口有两个黑那个古董，他就觉得这两个这黑的这到底是什么呀？他到那一摸，原来是他的孩子。两个孩子晚上没有吃晚饭，就是饿的，也有点冷，也有点累，就在那个他的房门口就是蹲着都睡着了，没人去管他。他当时把孩子抱到房间的里面，都深夜了，他哭了，他说主啊，我实在不愿意服侍你了，难道我服侍你就这样，家人也不理解，并且家人也不帮忙。后来他重新跪在神的面前，他唱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神又安慰他，用爱激励他，后来他又踏上宣教的道路。所以在国内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在那个逆境当中，有的时候可能要操练我们进食，你会觉得哎呦那不行，一顿不吃饭可以，一天也行，但是第二天第三天都不行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训练我们有三天的禁食祷告。我说禁食祷告，禁食和祷告是挨着的，你禁食的时候一定要祷告，你不要禁食的时候跑到饭馆门口，那肯定你会饿的。所以一个姊妹就饿得不得了，她给我一块到厕所，她说哟，小敏姐，为什么这一会儿我会闻见面条味儿？我说你快祷告，这是撒旦给你的味道。我说为什么你到厕所会有面条味儿？绝对不可能有的。后来我们就祷告，他终于胜过了。还有一个弟兄 祷告祷告，第二天他的肚子就咕咕咕就响。后来他就想怕别人听见笑话，他觉得弟兄就这么软弱。后来他把手按在肚子上，他说：“肚子，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再老实，如果你不老实，我就禁食六天。”后来祷告完之后，那个肚子就不咕噜了。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在国内很多姊妹，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被经历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圣经说的真好，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家庭的里面，真的是有。所以我从家庭的里面出来，因为我看圣经啊，在那个四福音当中记载那个耶稣降生最详细的就是路加福音。我看到那个玛利亚，她受圣灵感孕的时候，她会面临住两个大的挑战，一个是婚姻观，一个是生死观。你想一个处女就是没有出嫁，她怀孕，她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就是用石头被砸死。她当时她这个怀孕之后，约瑟就知道了，约瑟知道就想休她。你记住弟兄姊妹，神呼召你是你的本分，你要尽到，不是你的本分有神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真的是这样。你看当约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约瑟就想要休她。约瑟当时没有讲谁告诉约瑟的，你仔细看圣经没有。当他想休玛利亚的时候，天使就出来了，告诉他你只管把他怎么样取过来。他当时的时候，我按照我自己里面的想法，我去思想去琢磨，我想一定是玛利亚告诉他的，因为玛利亚知道他是一个义人，并且他也爱玛利亚，玛利亚也爱约瑟。但是约瑟当时就接受不了，后来当他接受不了的时候，神就开始伸出他的手。你记住，在这条道路上，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神的时候，你就不要忧虑啊，主啊，我愿意服侍你，可能会忧虑将来吃什么喝什么，真的是，你真的不要忧虑。从我服侍主到现在，认识很多老年人和年轻人，我没有发现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饿得从河场上给抬回家的，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没东西吃的时候就进食，有东西吃我们依然感谢。所以在这条服侍主的道路当中，神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安慰。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既然呼召我让我出来，你一定会改变我的家人。当时我母亲不愿意的时候，她就身体不好，她就有病，有病啊，这个因为农村呢、啊、这个钱也不是太富裕，他就是省吃俭用的，所以他那个很多里面那个意那个那个理念呢是不对的，他就觉得舍不得，我也不去吃药，反正我就这样。后来我舅妈就劝他，他说你要好好祷告，你看小敏出去吧，你就有点不愿意，神也会不高兴的，你向神认罪祷告，你也相信神会帮助你。后来我母亲就非常虔诚也非常真诚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后来没过两天他那个病就好了。从那之后他才会知道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时我母亲信耶稣也是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她和我舅妈、我舅舅、我大姨妈都是回族，因为回族的人呢，离世的时候都要用那个寺庙里的一个轿，不像是那个现在就给你拉到那个火葬场，那个时候都用同一顶轿啊送葬。后来这个回族的人就商量，行啊，他们这一家人都信耶稣吧，到死的时候都不用那个轿。后来我就鼓励我妈妈，我说不要用他那个轿，这个咱祷告，不等他们那个教用上，主耶稣回来我们就活被提了。真的是就鼓励我母亲，一直到现在我家里也有那个聚会接待的地方。我就相信神在给我开路，并且我哥哥非常反对我，我一出去他就非常难过，他就觉得啊，不好好在家那个劳动啊，出去跟那么多人那个一起跑一起，他就觉得看不惯。并且我常常去帮助别人家去干活，有一天的时候他说那天呢是很多的人就在那个当街大街的里面吃饭，因为在我们老家那个风俗一直到现在都没改，都不坐在自己家里吃饭，都端着饭碗站在大街上，不管是下雨刮风都站在那个地方照食不误，都端着饭碗吃饭。如果有河南老乡你会发现啊，真的是这样的。后来那天他我哥也端着饭碗在那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这段这个信主的越来越多，这小敏也去聚会。后来我哥当时就说，等到他们晚上跪来祷告的时候，你们谁烧一盆子滚水泼在他们头上。这是我哥说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被我们的天父听走了，你知道。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是过一个中秋节呀，因为在农村的时候一逢年过节他都要改善生活啊，就是一定要吃上肉。其实现在国内的生活真的是比较好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让我嫂嫂杀鸡，杀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水烧响，没有烧到开的地步，他把那个鸡放在盆子的里面，后来他就端着往外面走去退鸡毛，正好我哥的孩子才4岁，从外面就噔噔噔的往屋里面跑，走到门口，我哥端着这个水正好顺着他家儿子这个头浇下来。 你想弟兄姊妹，神多奇妙啊，他说的这个事情就临到他家孩子的身上，并且下午这个事情就传给我哥的岳母，我哥哥的岳母也是我们本村上的，我们的亲戚都在一个村上，所以是一个大村，所以我哥哥的岳母就拄着拐杖去我们家了啊。你那天说基督徒跪下祷告用滚水泼他们头上的时候，都有人给我说了，你知道吗，这老天爷不愿意了他信了主之后，大概说老天爷，他老天爷不愿意了，我们都是老天爷的大闺女，谁再逼迫我们神就放不过。当时他这样用这样的话去吓唬我哥，当时我哥真的也害怕了。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神真的是真的，从那个时候起他再也不敢去逼迫我，真的是我会知道神他呼召我的时候，他就开始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我的哥哥，给我的嫂嫂，他们都开始这个接受。后来没过多长时间，因为我也看时机成熟了，我就开始跑，有的时候就晚上不回来，跟着弟兄姊妹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去参加很多的这个聚会布道，看到很多的神迹，是越来越复兴，越来越复兴。没过多长时间，我哥的旧病又复发了，又开始说，又开始跑了，是吧？再跑都把你的地分给你啊，让主耶稣耕地撒种。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可不能分开啊，这地是属于你的，一直走到今天，他也没把我的地给分开。我相信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后来没过多长时间，你看神爱你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再给你开路，只要你去仰望他。后来他有一个二女儿生下来，生下来没过几个月，就是这个眉毛这个地方一个肉包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我嫂子就害怕了。后来他就抱着他到我们老家一个南阳地区一个医院去看，后来医生说现在做手术这个小孩子太小，你再抱回家再观察一段时间看他怎么样。后来的时候我嫂嫂就觉得心疼这个孩子，并且那个时候也是神的事，她有点良心发现，她说呀，我看呢这个疙瘩出的有点奇怪，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怎么这个疙瘩越长越大，我看你是得罪神了，你老逼迫小敏，以后我们回家可别逼迫小敏了。后来那时候她就发现之后，他们就回家也不再说我了，我嫂子也带着孩子到教会的里面去聚会。后来她就一个祷告我们都会背了，神啊，求你医治这个孩子，医治他那个病，以后我就让他奉献给你。整整祷告半年，我那个侄女儿这个眉毛上那个肉疙瘩是完全去掉了，去掉之后整个村子上的人都知道，并且有人也因着这个神迹就相信了。后来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家那个侄女就考大学，分数不是太好，后来他妈说那你就别上大学了，你就去打工吧。这个我的侄女就说，她说我不打工。我嫂子说你要干什么，她说我要服侍神。后来我嫂子说你为什么服侍神呢，她说我就愿意服侍神。后来我嫂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她说以后可不能在神的面前瞎许愿了，我刚开始就想着觉得神如果医治了就让他奉献给神，谁知道神给我玩真格的了。但是现在我家的这个侄女一直在服侍神，特别的踏实。你真的会知道弟兄姊妹，当你仰望神的时候，神都会开路。包括我父亲也是神改变我的父亲，抽烟，我带着孩子回家孩子就发烧，抱到医院就不烧，回到家就烧，连回连着三次，我发现事情不对。你一定会记住啊，有些时候如果是烧有些病，你比如说有些是被鬼附的病，奉主的名一赶他就会出去，有些精神病和那个被鬼附的它是有一些相似的，然后你要去查验。我们奉主的名，神的名又全能，可以给他赶出去的，但有的时候就会神借助这个事情会试炼我们的功课。当时呢我家孩子就是到医院就不发烧，回到家里就发烧，来回这三遍，我和我妈妈就觉得不对劲了。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神会拣选我的父亲，我母亲就说，她说神拣选你父亲的时候到了。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牵强了，她说没有，她老抽烟，并且我现在聚会她也不愿意。后来我母亲就把我父亲叫到那个我所在那个房间，后来我们都一同跪下祷告。我父亲也向神说，他说神呐、我也知道你是大能的神啊，神医治了我的病，他都会知道啊。这个孩子你看，小敏带着孩子回来住，因为那时候我从河北到河南嘛，他都觉得呀，你看这外孙子回来了，一会儿发烧一会儿不发烧，他都担不起那个责任。后来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拣选我改变我不让我抽烟，我今天一定是改，求你医治这个孩子，让那孩子这个烧就退下去。做完一个祷告再去给这个孩子去量那个温度，这个孩子的温度是完全正常。你想弟兄姊妹，真的是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一定要把你的事情交托给神。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的道路，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生要生何时你都不知道。当四川地震还有那个 玉树地震的时候，国内很多弟兄姊妹到那个地方去奉献，他们带着很多的物资，还有他们所需要的到那个地方去，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场面，真的非常凄惨。他们在扒楼的时候，就是压倒那个楼房的时候，有四个人正在那个地方麻将桌上打麻将，可能他不会发现是一会儿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警醒的时代。我不知道你在这边生活可能太安逸了，你一定会记住安逸是非常危险的。就像大卫是王宫中的失败，旷野中的得胜。基督徒常常要祷告，常常要警醒。所以有一天当那个玉树地震的时候，我也写了一首诗歌，叫天大地也大，哪里是你的家？在难中的同胞啊，主在寻找你呀、因罪恶太大，地上多处有坍塌，快快起来，我们回家吧。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家，主是房角的头块石，永远不倒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主是稳固的根基，屹立普天下。回家吧，天父在呼唤你，家门已经向你敞开，别再迟延了。在海外的华人基督徒一定要做到传福音祷告，一定会记住传福音是你蒙福的机会。如果你的教会传福音，教会就跟着蒙福；如果你的国家传福音，整个国家就蒙福。真的是这样，当上帝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见到亚伯拉罕，神说我做什么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为什么？因为他称亚伯拉罕为朋友，亚伯拉罕真的实在爱他。今天是没有时间，如果有机会你回家看创世纪十八章，当亚伯拉罕去遇见神的时候，他所有的动作那个动词都是非常非常让我受感动的。他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对面是神，他就急忙跑过去伏伏在地，然后说你一定要到我家里面去啊，我一定给你杀牛犊羊羔并且烤饼。他赶快跑到帐篷的里面见撒拉，说你速速的，然后他又跑着去到那个牛棚的里面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并且仆人因着他也是急忙的就去预备。所以这一切的真的是感动了上帝。上帝在那个时候他的任务，他和使者就是要去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去灭那个索多玛。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去灭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唯一让他牵挂的就是他的侄子罗德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开后门。你记住基督徒，我们要一个代求者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他向上帝祷告，他说神啊，如果那城有50个亿人你灭吗？神说我不灭。后来他说如果有40个人呢？神说我不灭。到最后亚伯拉罕也不好意思了，他说求我主不要动怒，我再说最后一次，有10个人你还灭吗？神说我也不灭。说完这话耶和华就转身走了。我看到这个地方我都想乐，我也觉得神也不愿意在那站着，亚伯拉罕的祷告太厉害了，不敢在这站着。后来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也是非常信实的，神说若有10个我就不灭。其实亚伯拉罕的数学非常好，你可能会问我你咋知道他的数学好，他常常牧羊，常常会数多少只羊羔啊，并且他告诉神说，他说若有十个人你灭吗？他心里面我会想到他胸有成竹，他会算罗德两口子还有2个女儿4口，加上2个女婿6口，再加上2个亲家公和亲家母，正好10口人。所以当时罗德都没有影响到他的亲家。你想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完全拯救罗德，是完全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非常重要。现在如果你的家人没有悔改，你赶快为着你的家人祷告，神一定会拣选他的。后来的时候神真的是到了索多玛，正好是罗德坐在城门口，他坐在城门口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屁股下面那块石头或者凳子到明天都化为灰烬了，他依然不知道。其实在这个时代的人，很多的人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白岩松一出来，他那个眉头都拧成了一个川字，非常的难过，死很多的人。并且还有一个笑话他也讲了，就感受到在那个苦痛当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最难忘的是，因为那个地震到8点级的 那个俄罗斯的救援部队没有通过这个中国，其实如果是地震达到最大的一个数字的时候，不要通过这个本地的官方，他们就直接可以到达这个救援这个现场。当时那个俄罗斯的人就扒一个四川的老头，给他扒出来之后，他说：“哎呦，哇塞，这地震怎么这么厉害？我震到俄罗斯来了。”他认为救他的那些人是因为是俄罗斯人嘛。当时那个翻译的人在那又想哭又想乐，他也不敢讲了。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传过来，他就出来之后，他也是说了一句话：“感谢老天能够保守他。”所以你想，当那个罗德他们当神去拯救他一家的时候，问他们：“你还有没有别的人？”是因为一种亚伯拉罕的祷告，他就问他呀：“你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和你一同跑？”意思就是说，跟你是哥们儿，跟你一块做生意的，你觉得他非常好，我都愿意去救他。神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就是神的心意。只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就是远离他，不愿意亲近他。后来神就是拉着他的手：“你要逃吧，逃到那个山上。”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哈兰，哈兰的意思翻过来是登山。那个谁呀，罗德的父亲叫哈兰，哈兰的意思就是登山。罗德一生没有他爸那个基因，他就愿意怕上山。你看，当亚伯拉罕上山的时候，当他的仆人们躲起来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你的仆人不能和我的仆人去相争啊！你选择平原，我就去选择山地；我选择山地，你就选择平原。”当时罗德根本就没有让一下白发苍苍的大伯父啊，他就把整个的平原就给要走了。你想，这个就是人们看物质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危机。所以到末后你一定要警醒祷告，我们在地上是客旅，一定会知道主说来就来，并不迟延。当时的时候，这个罗德就给神说，他说：“我不愿逃到山上，我怕逃不到那儿，这个灾难就来，你让我逃到这个城里面去吧。”后来逃到城里，索尔城又小又近，他又害怕，没有平安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的带领。后来他又逃到山的里面，和他女儿，两个女儿就是和他乱伦，就生了摩押和亚门。你记住，没有神带领的路一定是非常非常荒谬的道路。所以我读到那个地方，他的两个女儿让他喝酒，我就画了一个问号，我就说酒从何来。后来我就会查考一些历史，他们说在中东一带会有很多人把葡萄啊榨成酒之后埋在那个山洞的里面。我想如果上帝给他带领的道路，绝对那个山洞不会有酒的。一定会记住，一生要让神带领我们。所以主是我最知心的。他们在经历这样的试炼的时候，他们紧紧地跟随神。其实因着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会跟你讲有些诗歌也确实的能够鼓励着我，他们起来爱主跟随神。我记得我写过一首诗歌，是迦南诗歌的194首。谁没有妻子儿女？谁不想家人常团圆？谁不想亲人不分离？只因重担敲再见，路过家门怎能回去？跟随主的路不是绿草茵茵，那是沟沟坎坎崎崎岖岖，经三伏历三秋，酸甜苦辣都尝够都尝够，海的胸怀山的身躯，做一粒种子奉献自己。这首诗歌的歌名就叫做一粒种子奉献自己。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子儿女？谁不想家人常团圆？谁不想亲人不分离？只因重担挑在肩，路过家门怎能回去。所以在这条服侍主的道路当中，神真的与我同在。他首先改变我的家人，让他们都接受耶稣，并且我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遇见公安局的追捕，还是曾经住过一段日子，每一天都有神的同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用再做更多的见证。我会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因为我刚才读的这一段的圣经也是，我问一下张牧师还有多长时间？10分钟啊。就是我在读这个启示录3章的时候，我会感受到神告诉我们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现在你可能在家庭当中，你的先生可能会对付你， 你家的这个姊妹可能会对付你，所以你一定要用主的爱去爱他。我再做最后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一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跟随神，是发生在我们老家一个小镇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有一天呢，带领教会这个张叔，这个是在发生在80年代，这个张叔去街上赶集，在80年代当中他赶集的话20块钱已经是不少了。当他走到十字路口上的时候，正好一对夫妻在那生气，他两个吵架，这个女的要回家，他说不给你过了，你家太穷了，这个过年回家走亲戚串门都没有钱，他们两个要争吵。如果现在出于你的话，你走到他们身边可能听到这些事情你就不愿意在那听了。但是这个张叔就把钱掏出来给他，他说我是基督徒，再一个说我们家不需要，你们就拿着去买一些礼物回家过年。或者这两个人就表示感谢，这个张叔就回家了。回家之后他家刘姨就问他，他说哎，你买的年货呢？他就把刚才发生那个事情就跟他讲了，跟他讲了之后他两个人就说，他说这样吧，我们今年也不用买猪肉了，我们把我们家那个白母鸡给他杀了啊，我们就过年就行了。他两个就在院里撵那个白母鸡，正撵呢就有一个院墙里面伸过来一个头，这个头是隔壁的一个妇女，他也看他们撵，他说啊，你们传道人会吃我家鸡了啊，你们真行啊，都开始喊村上的老少爷们啊，你们快来，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喊。其实这个鸡根本就不是他家的，就是这个张弟兄家的。所以全村上的人尤其是在农村特别的会都愿意去看笑话。后来这个张叔就说，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他说这是我们家的鸡，就丢了好长时间，丢了2个多月了，我们找不着，原来是在你们家被窝藏啊。后来这个张叔也没法跟他争辩，后来他就把那个鸡给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啊，从此之后村上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都知道这个传道人张叔会吃你隔壁家的鸡了。没弟兄姊妹去他家聚会了，张叔说没事儿，我讲你听，就两个人，他家姊妹他两个。后来呀，他真是里面太大的压力了，他说主，我明明这只鸡是我们家的，为什么是他们家的？后来他们就读到这个启示录，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圣经还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后来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他说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每经过一件事情你都知道，你必定会监察。他们两个就每天在家那个祷告。这一家这个人呢还不罢休，不但把鸡要过去了，每天还骂人，还是骂他们，就在那个全村上就骂，骂得嗓子哑了再歇歇。后来他说正好大年初一那天，大年初一不骂了啊，过了破五再骂，就接着骂。后来骂了没过多长时间，到春天呢，这村子上人都说，他说咦，这个人真是，你说这老张家干嘛吃他的那个家的鸡啊，就说不好得罪他。后来都到春天的时候他还骂着，那天他端着针线筐就在他家里那个庭院里干活，正在那干活呢，从他那个小茅屋的里面，就是喂又一个干草的屋子里面出来一只白色老母鸡，带了30多个小鸡仔从里面出来了。他一看，他说我的妈呀，这不是我家的鸡吗？他家的鸡原来是偷偷的下蛋，偷偷的这个抱屋，没有经过他同意啊，他就找不着。之后他当时就是吓得就在自己那个院子的里面就哭了，他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坏良心呢，本身是我吃了人家大鸡，我还骂你这么长的时间。后来他又开始喊老少爷们你们来呀，他们说你们又咋了，又开始了，他说这也是内容不一样了，你们来听吧。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讲完之后，到下午他家那个丈夫就下班回来了，问到这个事情，他说啊，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我？他这个丈夫是在方城教育局里面是一把手，他就感觉到特别对不起张叔。下午他们买一些礼品到张叔家去，张叔说，他说我们就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有一天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只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忍耐。后来他这一家就觉得不好意思，骂你那么长的时间，人家都啥话都没说。正好这个张叔家的女儿数学不是太好，他们就把她调到我们方城最好的一中去上学。就这个故事后来的时候，你想这个妇女就是破坏她的名声，她又再去一个一个的跟那些人去做见证，后来那些弟兄姊妹又走到她的家中去聚会，将荣耀归给神。我就跟你讲，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试炼，一些事情会临到我们，只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错过这个蒙福的机会。我也相信神会眷顾我们，愿神祝福在位的每个弟兄姊妹，知道主的日子是近了。尤其是今天我会给弟兄姊妹讲，诗歌是写到1425首，20年来平均一年有71到72首。这些诗歌不是说是我自己要想写，而是圣灵给我感动的时候就有了。 所以在最后呢，我再唱一首诗歌，咱就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聚会。我今天唱的是那个《中国，中国起来》首歌，是我这次在使者做的啊。这首诗歌是《中国，中国起来》首歌，现在是首歌的时刻。中国，中国起来收割，你还在等什么？庄稼已发白，不能再耽搁，生灵的火焰在燃烧你和我。中国要宣教，不再是传说，你听今天唱响的战歌，起来收割，庄稼多又多，现在正是收割的时刻。中国，中国起来收割，主已定义要使用中国。神绝对不会让一个大国没有用的，一定会兴起中国人完成世界宣教。所以在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会跟你讲，白领很多知识分子大学生演艺界的人还有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一天你会发现哇，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因为我平时跟他们有接触。甚至有一个报社的总编辑，我不告诉你他的名字，他说小敏，三年以后你带我去少数民族。我说不用这个三年，就是现在，不是将来时，是现在，是马上，是立刻。所以很多人的里面都开始有一团火，神已经把这个宣教的火焰，宣教的最后一棒递给中国教会。所以在海外的教会我们也一定加油，起码你会为中国献上祷告。愿神祝福在位的每个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好，时间到。你的圣经。
好，感谢主啊，感谢，谢谢小敏姐妹，再给掌声，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见证啊信息。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最知心的朋友》。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也是小敏姐妹诗歌里的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吧，我们来唱《最知心的朋友》，用这诗歌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昔，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小妹姐妹在这首诗歌中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我们人生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需求，我们要这要那，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认识了神，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了他，即使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都不会感觉到贫穷，你也不会感觉到孤独，因为他就是一切。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过去有很多的重担，但是你就没有主，今天你需要他来帮助你，你举一下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主，我尽管还有很多缺乏，但是我今天愿意说，有你我就有一切，我需要你。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有身体有软弱有疾病，家里有重担，工作有压力，你的生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今天把这一切交给主。你举手说，主我需要你。哈利路亚。我需要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自有预备，你是帮助我的神，我就必然靠着你得胜。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你是一个福音的朋友，你今天听了这样美好的见证，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在新年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后面还有一位，他在挥着手，他说，主我要得着你。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你今天能够信主，你是蒙恩的。在新的一年和你的一生，神会引导你靠着他得胜。还有没有？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人生中都需要朋友，但是告诉你，我从小就是爱交朋友，我是很讲哥们义气的人。八九年我一出世，朋友们全没了，因为我不能再给他们提供帮助，我只能给他们带来牵累。可是就那时候我认识了耶稣，那一年我听了这个名字，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我把所有的爱所有的信靠交给他，我绝对不会后悔。哈利路亚。今天你要得着他。我们祷告。主，我感谢你，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都缠拉着我们，在你的身边保护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恩主，在这时刻我把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的，举起手的，打开心的，愿意依靠你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上。在2011年到来的时刻，主啊，求你来拣选他们，求你来保守他们，求你来带领他们，靠着你的名胜过一切。不管前面是高山还是低谷，是沙漠还是旷野，你必带领我们走过，走到
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到达迦南美地，让我们得着你。主，求你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保守我们国内的亲人，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儿女。在新的一年，我们靠着你恩上加恩，力上得力，像小敏姐妹一样，每一天亲近你，与你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丰盛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